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这一周是这一个月呢，是圣诞月。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诞生。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耶稣的名字，对吧？翻译出来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然后要怎么样？或者说神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说，在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时候说什么？他要被称为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过来就是什么？神同在。神同在。其实神同在这个概念，是一直我们说是在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结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的在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可能里面的经文或者是跨度比较大，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慈爱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主啊，也感谢你给我们的带领。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就求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是如何。主啊，就求恩主，主啊，你也祝福我们在这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在这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年以来的陪伴。主啊，也感谢你，无论在我们遇到各种攻击的时候，你的引领安慰。我的主持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靠着你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走下去。主啊，我们也可以真的感谢你，主啊，也保守我们在这的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以及我们家庭中的孩子们，主啊，真的求主，主啊，你带领他们一生走到主你所预备的道路当中，主啊，你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主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更是把我们今天的时间完全归给你，分别为圣。主啊，你引领我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人犯罪之前，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神与人怎么样是同在的？就是人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阻隔，没有任何的阻隔。那时候怎么样？人是完全是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与神怎么样？隔离了。其实隔离的另外一个结局是什么？人与神怎么样？不能够同在了，隔开了。所以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常常说，因为罪是人与神之间一个怎么样不可逾越的鸿沟，人失去了与神的同在，当然也失去了从神来的祝福，那么人就活在了神的震怒之下，神的咒诅。但是我们知道神是蛮有怜悯的神， 神是有恩典的神。当神与人这样的人犯罪之后，神与人这样分开之后，但是神依然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在旧约当中，神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条道路，就是怎么样？献祭。我记得在前面我跟大家分享过亚伯的祭和该隐的祭，对吧？只有当人只有通过献祭的方式，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实现神与人的同在，神与人的同在。所以我们说呢，献祭这个概念，献祭这个概念是所有的民族当中都有的概念。无论是就是我们说所有的，当然就是我们说从牧师说，除了这个我们说近几百年这个无神论之后哈，就是无神论之前，你所有的民族都有献祭的这个概念。可能献祭的形式方式或者献祭的祭物有所不同，但是这个概念都有。所以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人犯罪之后，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要想与神同在，你必须要通过献祭，你必须要通过献祭。当我通过献祭要来预表着神与人的关系的复合，对吧？来预表着怎么样？神与人的同在，神与人的同在。但是呢，我们说在旧约当中，它是有也有一些的特点，跟我们今天新约是不太一样的。到后面我会讲新约，在旧约当中呢，也有个特点，就是说神与人的同在。虽然是通过献祭，通过各样方式，但是怎么样？神的灵，或者说神，不是常与人同在的。因为在创世纪第六章，他就讲到，因为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常与他同在，我的灵就不常与他算。所以说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神会与人同在，但很多时候怎么样？不是永久的。有时候神的灵在他会静下来，他会与人同在，他在那一个时刻，或者说神要给某个人有托付的时候，给他一些使命的时候，圣灵会降临在他的身上，与他同在，或者是被神所特别拣选的一些人，神的灵与他同在，但不会是怎么样与所有的人同在，不是会与所有的人同在。所以说我们说这是来讲说看到了一个怎么样旧约当中神与人同在它的一个特点，它的一个特点，它不是永久的。当然我们说神会呼召一些人，对吧？神要与他同在，但同时来讲也是被神呼召的人，他能够去做一些我们从我们人的角度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他能够去履行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他最根本的保证就在于神的同在。所以说在旧约当中，我们无论是在对于亚伯拉罕，还是我们说那些的始祖们，以及神后面神所拣选的那些先知们， 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怎么样，我与你同在。这次告诉我们说，人能够去得到神的祝福，人能够去完成神的使命，是在于神的同在。我们知道，在旧约，神拣选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在这一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都看到或者是都预表有很多有神的同在在里面。我们知道刚出来的时候，逾越节过后他们出来，那么神带领以色列民是用什么？是云柱和火柱。所以说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是每天可以怎么样很清楚的看到怎么样神与他们同在，因为什么？因为白天有云柱在前面怎么样带领他们，晚上要行走的话呢，有火柱去带领他们。其实是告诉以色列民的，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神呼召摩西，然后呢，在西乃山上，对不对？让他圣山40天。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往往会注意到说，上了西乃山，我们也知道哈，紧接着怎么样？神在西乃山上刻下了怎么样？石诫，就是两块石板石诫。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摩西在这40天在山上，除了石诫还有什么？对啊，石诫很容易啊，神做哈哈，就那个石诫，其实我们说东西不是很多嘛，一会儿神就可以给写完。那么剩下那么多时间，神在干什么？如果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发现，因为我们当神上西乃山之后，在出埃及记后面10多章的里面，都是在记载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会幕。会幕的这些的建造，各个封面怎么样？很详细的，从外面的围子，对呀，到里面的怎么样？这个帐幕，然后帐幕里面怎么样？又分圣所跟至圣所。而神为什么要向摩西要亲自的去启示会幕，并且把这个会幕的建造如此的详细向摩西来启示，让他去建造？因为我们知道说，因为神说怎么样，神要在那个地方与人相会。其实与人相会的意思嘛，就是神要与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兴建同在，是要在那个地方与人怎么样兴建同在。所以说我们说神与人相会或者是相交，它不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与人的同在，而怎么样，真是要与人相通，要与人相通。所以神向人去启示，向摩西启示要去建造这个会幕，也去建造这个会幕。我们知道这个会幕里面刚才也讲了，有圣所，有至圣所，对啊，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啊？约柜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呀？基督伯又称什么？施恩座， 对，但是他是说就是一个很象征的，就是又两个基路伯相交，对不对？然后是施恩座，然后神是怎么样？神要在那个地方与人相会。而我们说约柜的里面是放的是什么呀？是十诫，约嘛，对吧？放的是十诫，放的是十诫。所以说我们从这些的这部件或者神性这些启示来看，启示来看怎么样？神是要在那个地方是与人相会，但是呢，与人相会是在怎么样？恩典之下，恩典之下。所以说是神先有恩典，然后怎么样？才是有怎么样律法。神赐给人律法也是怎么样，也是其实这是一个，如果我们去思想也是一样的。神是怎么样先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然后才是在西乃山赐给他们律法。恩典是在律法之先。如果从约柜和申度来说的说是怎么样，是恩典是在律法之上，是神先给人恩典，然后才给人律法。或者也如果是从我们今天很实际的情况来说，是神先给我们恩典，然后才会给我们一些的要求，才会给我们一些的要求。所以神要，但是呢，我们说人要从外面进到神的那里面，他还是会有一些的步骤或者说程序。在会幕之外，先是有洗濯盆，有祭坛，然后里面呢有陈设饼的桌子，有金灯台，还有一个怎么样烧香的星坛，再进去是约柜，约柜上面是施恩座，这样人与人，人与神相会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你要想从外面一直走到进到施恩座，你是要有一定的步骤的，一定的步骤的。你首先怎么样，要在洗濯盆去行洁净之礼，然后在祭坛那里去献祭，献完祭之后你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烧香，然后你才能够进到最里面的至圣所。这是有一条的流程或者是有一条的程序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对吧，尤其是以色列的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不能够去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你一定要像按着神的要求，要经过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叫会幕之路，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够与神相会，你才能够与神相会。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说可是可以怎么样有任何改变的。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在利未记里面，这个会幕刚刚的搭建起来，对吧，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献怎么样燔火，就被神立刻的怎么样击杀， 就因为他没有按这个次序，没有按着神的要求来做，就被神所击杀，就被神所击杀。所以说，当在旧约的时候，人要想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是要按着神的要求、神的步骤，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才能与神相会，你才能怎么样与神相交，你才能与神相交。当然，当刚才我们在谈到会幕的至圣所的时候，刚才大家都说了，里面怎么样有一个约柜，有一个施恩的宝座，对吧？约柜里面放的是十诫，代表着或者说我们说预表的什么呀？这是神的管制，是神的管制。而施恩座这一方面呢，我们也跟他说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但是他又被称为是施恩座，就是说神要在那个地方与给人怎么样施行，或者是施恩给人，神要在那个地方将他的旨意通过大祭司的向大祭司起誓，然后大祭司出来，然后再告诉以色列百姓。其实我们就没见说神要在那个地方去牧养他的子民，要牧养他的子民。但是在这个一个预表的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在新约当中也是一直在提的，就是说也是在新约当中一直在提出来，就是说神人要与神同在，或者人要行与神同在，一定是要受到神的管制的。而人要受到神的管制，那么呢，人一定要是尊神为王的，对，就是以神为王，受神的管制，自然就会带来或者是实现神与人的同在。神与人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会幕的启示是要预表神要与人同在。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我们都知道会幕是什么呀？是圣殿的前身，圣殿的前身。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建圣殿？因为怎么样？一，那是神的命令；二，那是预表着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这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去理解，为什么耶路撒冷一直在打仗？为什么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在这个耶路撒那边冲突一直那么的大，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讲，他的目标就是怎么样，在那个地方要把圣殿重新的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地方现在怎么样，是阿拉伯或者是穆斯林的阿扎克清真寺，在那个地，在那个圣殿的遗址之上。对于犹太人来讲，圣殿是给他们来说是预表什么？神与他们同在，是预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去理解以色列人，或者理解这些犹太人，他们为什么到现在他们一直要想着要把那个圣殿建立起来。当然据说哈，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们有一些资料说那些犹太复国的一个组织已经把圣殿所有的这些器皿啊，就像我们说陈设饼的桌子啊，金灯台啊，这些怎么样 都已经给预备好了。然后因为我们说建圣殿你一定要有利未人嘛，因为利未人是要做祭司，要做祭司，而祭司也是按照的这个族谱也已经确定了利未人以及亚伦的支派，亚伦家族的人，这个血统上也已经确定了，也已经确定了。这近些年了，一直在说的就是在怎么样，在等待红母牛。红母牛，有的人在说呢，说美国的德州一些在给预备这个就是纯色的红母牛，因为要做除罪水。要做除罪水。所以说对我们来说，犹太人来讲，圣殿是预表着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怎么样，要把圣殿给建立起来。这是我们来讲说有关于圣殿，有关于会幕，它是预表着神要与以色列民同在的一个地方，预表神的同在。但是呢，我们回来说，人要想与神与人同在，那么人就需要按着神的一些的要求或者是步骤而去行，不可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意，而是按着神的要求。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会幕，当然在旧约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大家可能不是太留意的一个，就是说神要预表说他的同在，我们知道犹太人出埃及，那么他的目的地是什么？是进迦南，所以说我们说迦南又被称为是神的怎么样应许之地。就像我们说神拯救犹太人出了埃及，他是要有一个目标的，对吧？他那个目标那个目的就是迦南地，对吧？在犹太人当中，迦南地是被应许之地，被建为是应许之地。在出埃及，他们过完红海之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怎么样，以利亚之歌，来颂赞神的对他们的拯救。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有这个诗歌的后面有一句话，就在出埃及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说，神的住所，神的圣所，宣告耶和华为主，神应许产业给选民。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应许这个应许之地或者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是怎么样？也是一个像犹太人的一个怎么样就是预告是吧，神要在那个地方做王，神要与以色列民同在，神要与以色列民同在，因为那个地方是神要赐福给他们的地方。当然返回来我们又说呢，说就像我刚才也说刚才所讲的一样，说只有神的同在才会有神的祝福，人能够得到祝福是由神的同在开始的。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了神的同在，就没有了神的赐福。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以色列地，说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那个现在的以色列跟外约旦这一块的地方， 这块地方。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描述的是什么情况呢？葡萄怎么样？需要两个人怎么样去扛？物产很丰富。然后等他们回来说那个地方真的是怎么样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再看看那个地方现在是什么一个地方，沙漠比较多，空也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怎么样，如果从我们人的角度上，失去了怎么样神的同在，也自然怎么样失去了神的祝福之地，失去了神的祝福之地。我们说从以前的牛奶与蜜之地，今天变成了很多的沙漠，很多的成为旷野之地，干旱之地。那个地方我们说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对于今天的犹太人而言，那个地方还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个地方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要不断的去回到中东，回到那个地方。虽然对我们来说那个地方不断有战争，对吧，我们也知道最近这几年一直在打仗，很多人去被掳，对吧，巴勒斯坦那边呢时不时的会发一些的火箭弹过来，但是我们说犹太人还是不断的要回迁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因为在那个地方是要建立他们预表说是要建立怎么样以神为王的这样一个地方，是神要与他们同在，神要与他们赐福的地方，赐福地方。所以我们说从新约，从旧约当中，对吧，从会幕到应许的这个之地，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重心就是说神要与人同在，但是人必须要按照神的要求的一些的通路，会幕之路，要按着神的要求在那个地方，神才能与他们同在。这是我们说在旧约当中神向犹太人所启示的，我们人如何与神的同在，人和犹太人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什么呀，要让耶和华作王，要让耶和华作王。当然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的新约，我们又称为是恩典的时代，又称为是恩典的时代，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说耶稣基督他要成就这一切事是要应验怎么样经上的话，人他要被称为是以马内利的神，就是神与人同在。但是从现实当中我们会看到怎么样，因为耶稣33年办的时候怎么样，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似神与人同在这个应许又终结了。但是新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耶稣走了之后他要差一个保惠师来，这个保惠师要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说， 旧约和新约的一个不同的特点，是吧？在旧约当中，神的同在很多时候是暂时的，神的同在是会离开的。就像在旧约当中，扫罗，当他被高利做扫罗王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的身上，神与他同在。当他背离神的时候，神把他遗弃的时候，神的灵怎么样，就离开了他，就是没有了神的同在。大卫在他犯罪之后，他向神祷告，在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向神祷告说，求你的灵不要离开我。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是短暂性的，是会离开的。但是在新的时候，神的同在是永恒永远的，对我们来讲说是永远的。不会因为我们人的我们属灵光景的好或坏，或者说不会因为我们软弱甚至跌倒，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大家都熟悉哥林多书，对吧？哥林多前书，对吧？我们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对吧？彼此纷争，对吧？分门怎么样接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保罗论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师父说怎么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就圣灵依然住在他们的里面，他没有是因为说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有纷争有分门这个结党而说圣灵离开他们，而反而是提醒他们说，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居所，神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对于新约来讲说，神借着圣灵的内住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来成就神与人同在，来成就神与人同在。所以说这是来讲说新约的与旧约的基督徒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旧约的基督，因为旧约的犹太人，神不会常与他们同在，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来讲说，神要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珍惜这个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不是仅仅的说要感恩说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更应该是怎么样奉心重担怎么样走下去，告诉人神与我们同在。就像当年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然后告诉因为摩西死后兴起了怎么另外一个领袖约书亚，然后神给约书亚的应许就是说，你要更轻重担，因为我与你同在。在约书亚第一章前半段，神吩咐约书亚的时候，三次提到神要与他同在。我们今天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比世界的一切都大，所以我们更应该更轻重担，面对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并且保罗也告诉我们说，神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承遇他，我们要承遇在主里面，主也承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承在主里面，那么神在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丰富也会承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不仅是神的应许，也是当我们信主，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一个真实的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神要与你同在。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会感受不到神与我们同在，就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我好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身体呢，败坏的身体呢？这是我们很真实的光景，这是我们很真实的光景。从理论上，或者说我们说从理性上，我们知道圣灵内住，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从感性上，或者我们实际的经历当中，又会有常常这两个律再去交战，好像我们没有体会到神与我们的同在。但其实这里面我们说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感受我们的感受，却忽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神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顺服圣灵的律。其实当我们去顺服圣灵的律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作王。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这些的问题，或者是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不是神那边出问题了，很注意是我们这边出问题了。因为怎么样，我们顺服了我们肉体的律，而没有去顺服圣灵的律，我们顺服了我们自己的意愿，而让我们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做王，而没有去顺服圣灵的律，让神作王。所以在很多，所以从理论上或者从客观上，神是与我们同在，但是从感受上我们感受不到。因为什么？我们又让我们作王了。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新约基督来讲说，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王，我们要顺服圣灵的管制和顺服圣灵的带领，你自然而然就能够体会或者是体验到神与你的同在，神与你的同在。这也就是在希伯来书当中第六章所说的，你们这些蒙召的人啊，你们可以预尝到怎么样天恩的滋味。什么是天恩的滋味？就是神作王，神完全去管制。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一个永恒的盼望，是在天上，是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么神的国度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怎么样？神作王。 所有在这国度的里面的人受神的管制。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去顺服圣灵的管制，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你就是成到了将来你永恒之盼望神国度的这样一个状态或这样一个滋味。对我们来讲说，我们应当以神作王，我们应当顺服圣人的管制和带领。所以在启示录第21章第3节也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其实这次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就是说神的国度。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我们也不去操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王，那么你想，你去了那个你所盼望的那个永恒的国度，你会怎么样？你会很不适应，你觉得会很难受，因为怎么样，在地上我们自己作王作惯了，我们自己做决定做惯了，我们不愿意受神的管制，我们不愿意受神的约束。当然就像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他们没有神的同在，更没有从神来的平安和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思想一下，在这一年的过程当中，你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这些的恩典是代表着神与你同在。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在我们的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去忽略这一切，忽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当我们忽略的时候，时间久了，我们会觉得把这一切当成是正常的，好像就应该这样，如果不这样反而不正常。当我们能够去思想，能够去常常去看到这些恩典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自己的一个肯定，让我们看到了神与我们的同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他从一开始到最后他拯救人他的目的，也是神一直的心意，一直的心意。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去抓住这个重点，心里也能够抓住一点，而不是只是考虑，哎呀，我遇到难处啊，神啊，你赶紧把我从这个难处当中带领出来，而是我们应该深深的去抓住这个神的这个应许，以他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他与我们同在。虽然在实际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当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情绪的低落，对啊，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还是有时候看到我们孩子的时候，这种亲子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低落，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重点，或者也要一个记录，说 神他与你同在。所以真的愿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去感受和经历到神与你的同在。无论你处在任何的环境和光景之下，神的应许不变，神所做成的事实不变，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愿神在2026年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愿神在2026年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不仅与我们个人同在，神也与我们教会同在，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真的活出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愿神祝福我们大家，神与我们同在。